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题目是以色列少年遵循真善忍，学会克制。然后和大家分享一则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清水的修炼故事，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重返修炼路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三篇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，题目分别是别人好了我应该高兴，修去欢喜心和不能被别人说的心，和哭泣的孩子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
以色列少年遵循真善忍，学会克制。尤纳唐是一位15岁的少年，家住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附近的里雄莱西安，父亲是一位电脑工程师，母亲在办公室工作，他有一个7岁的妹妹。尤纳唐是一年多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他说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使他受益良多，使他变得平和有善心，转法轮改变了他。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有过躁动不安的情绪，尤纳唐说修炼前他一秒钟内就会变得生气，几乎每天都和妹妹争吵。妹妹很好，她从小就修炼，是尤纳唐挑起争吵的。尤纳唐的妈妈和外婆从2002年起就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他们学法练功，也教尤纳唐和他的妹妹修炼。尤纳唐说以前好几次拿起转法轮只看了5页就放弃了，大约1年半以前他改变了想法，开始阅读转法轮。尤纳唐悟到了很多以前他没有悟到的东西，非常有趣，非常好。他用2周时间读完了转法轮。尤纳唐说转法轮这本书引导他按真善忍去做，不喝酒不吸烟等，他知道严格遵循这些原则对他是最好的，也是最难的挑战。尤纳唐表示每天坚持阅读转法轮会使人内心越来越强大，他每天学法都悟到新的东西，他开始变得平和，行为完全改变了，现在他可以控制自己，善心地对待他人。尤纳唐不再向妹妹发起战争，修炼后他知道争吵不对，应该善和忍，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现在他和妹妹关系很好，他们一起学法，一起修炼。
参加国际少年骑象自由项目。2015年暑假，尤纳唐和2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少年，从美国洛杉矶出发，骑自行车横跨美国，历时40多天，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DC。 这次骑象自由活动旨在营救中国大陆法轮功孤儿，以及唤醒国际社会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。尤纳唐说，有一天上午，轮到他担任骑手，路非常难骑，天气非常热，他感到又饿又困，觉得自己要放弃了，又想他不能放弃，还是继续骑。但是真的很难，他差不多要哭了，变得生气。突然，尤纳唐撞到了前面那位骑手的轮子上， 身体失去控制，一下跌倒在地，尤纳堂的腿在流血。这时尤纳堂意识到应该纯净自己的思想，因为他在生气。尤纳堂想到应该向内找，纯净自己，
克服语言障碍，讲真相。这次美国之旅，尤纳堂还克服了语言的障碍，向人们讲真相。他说英语不是他的母语，这是他第一次用英语向人讲迫害真相。当人们得知尤纳堂来自以色列，在努力用英语告诉他们重要的事情，人们都有兴趣听。尤纳堂接着说，当你用一种好的方式用你的心去交谈，人们就会听，而且非常支持。在20多位青少年骑手中，有不少是美国长大的孩子。尤纳堂和他们朝夕相处40多天，到华盛顿D.C.接受采访时，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。
多了责任心，少了私心。尤纳堂说，在这次旅行中，他负责野营时的帐篷。刚开始他花了30分钟才搭好3个帐篷，后来伙伴们一起帮忙，5分钟就搭好了，最快的一次只花了3分钟。通过骑象自由活动，尤纳堂感到自己改变了很多。他说他多了一份责任心，少了一些私心。每天很早就起来，他和队友们一起学法练功，吃东西买东西的时候会想到与人分享，想到团队。尤纳堂说，在以色列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都比他大，这次遇到这么多与他年龄相仿的修炼法轮功的青少年，他觉得更容易交流和分享体会。这也是尤纳堂第一次到美国。他说他和队友们穿过莫哈维沙漠和洛基山脉，还有很多的地方，很多美景和他想象的不一样，带给他很多惊喜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，队友们也与很多不同的人们进行了交谈。青年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青年大法弟子重返修炼路。在我小时候，因父亲修大法，我也开始随着父亲练功，也到学法典一起朗读师父的书籍。一，迷失回家路。父亲说，小时候我发高烧，他在我身边读转法轮，我的烧就能退下来，因为年纪小，盘腿对我来说很容易。那个时候和父亲一起练功，每次父亲单盘腿都翘得老高，看着我不用手，两条腿就可以直接双盘，父亲老呵呵地笑。那时我家挂了很多法轮图，我的天目没有开，但总觉得他们很好看。99年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父亲因为家庭和工作压力，遗憾地放弃了修炼。而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渐渐遗忘了我的修炼历程和大法法理，如今每每想起都觉得无限痛悔。在离开法的那近10年中，其实师父一直未曾放弃过我。上小学时，因戴着红领巾，放学的路上几次碰到大法学员为我讲真相，家里的观音菩萨像，当我遇到困难祈祷时，总能帮助我渡过难关。这使我在那些年心中对神佛的存在深信不疑。后来父亲才告诉我，原来在99年以前，这一尊佛像已经求师父开了光，上面有师父的法身。我才明白，这也许是师父想让我升起对神佛的信心，为我以后得法做下铺垫。
二，重返修炼路。 回归不别停。后来父亲在同修的帮助下重新走回了修炼，重回修炼的父亲开始向亲友讲真相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坚定地用真名做三退，并且不顾一切地要走回修炼。得法之前，我常常头痛，一次放学父亲去接我，我的头痛又发了。父亲跟我说，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好起来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在回家的这20分钟里默念，到家时先前发作至少需要半天才能缓解的头痛，竟然在这短短20分钟内就好了。后来几次头痛发作都是通过默念九字吉言，很快就不痛了。慢慢的，我开始相信大法。在明白真相以前，由于受了多年中共谎言的毒害，我抱着对大法抵触的态度自以为是。后来当我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，父亲才把转法轮拿给我看。记得当时我第一遍读转法轮的时候，初读几页时只觉得感兴趣，后来越读越觉得大法太好了，感觉自己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一样。当我一口气读完它后，我心里就下定决心要修炼了。当时我因为之前的大言不惭感到羞愧，但是心里要修炼的决心很坚定很强烈。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跟父亲说，我要修炼。父亲当时并没有回应我，直到后来几天我对他重申了几次后，父亲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我一直在等你回来。于是就这样，我开始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。当时是高三，课业重，但是初得大法的心无比激动和坚定，每天晚上如饥似渴地学法，看完了转法轮，看各地讲法。那时总是觉得学法的一个小时时间太短，不知不觉中就超过了时间，但是每次学完法都觉得思路很清晰，做作业也更加轻松，打坐的时候真的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感觉，很舒服很舒服的。
高中毕业后，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校，得法一年左右，我时常在梦中梦见大幅的真相展板，大法弟子讲完真相都走了，我却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。我想这应该是师父点化我，要我开始讲真相了。我还梦见有一个巨型的钟，时针指在9，梦中有个声音告诉我，当到了12点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于是我慢慢下决心开始讲真相。得法前我有一个男友，我们互相扶持度过了高中最艰难的那一年。修炼后我也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，没有刻意放弃这段缘分。他是我第一个开口讲真相的人。我清楚地记得讲真相的前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因为他生下时额上就有个红色的胎记。在梦里我跟他说，我要带你去把这个印记消除了，可是走着走着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可以帮他消除印记的人。之后我和他讲真相，他没有明白，但知道我是为他好，于是答应退队退团。后来又在学校里入了党，还是他毕业时考研复试，在饭桌上偶然和我谈起这事，我才知道。我说你当时只退了团和队，他立刻说，那你把我的党也退了吧。我为他能够有个正确的选择而高兴。过了些天，他跟我说他顺利地考上了国内一个知名教授的研究生，这是众生明真相得救所获得的福分啊。
上大学我一个人来到外省， 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，学习和宿舍生活。很多同学因为一开始不适应，总是打电话回家和父母哭诉，而我因为有大法在，有师父在，一直觉得内心很充实。我每天学法，有时下午没课，就一个下午都学法，学完法感觉身心无比舒畅。当遇到困难或者委屈时，学完法心里就豁然开朗，什么问题和困难都化解了。我的宿舍有一个脾气比较暴的舍友，很多人因为他脾气不好而疏远他。我常常和他搭组做实验，因为我动作慢，他性子急，有时我慢了，他就对我发脾气，大喊大叫的，我也不在意，一边平息他情绪，一边接着做实验。我用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，心想，这是在考验我的心性，给我得，心里平和了，还得感谢他呢。完成实验后，就欢欢喜喜和他一起放学回宿舍了。另一个舍友后来对我说，他对你发脾气，你不仅不计较，还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，跟他有说有笑，我真佩服你。其实，我当时没告诉他，这都是我修大法的缘故。以前，我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这样的心态和为人处事都是大法教我的。师父教我们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如果忍都做不到，那善就更无从有了。因为我的忍也被他们称作脾气最好的人，这为我后来为他们讲真相也做了很好的铺垫。
三，发正念救众生。修炼半年后，父亲就教我发正念。慢慢我发现发正念的威力，也意识到大法弟子发正念多么重要。一开始我发正念时，虽然天目看不见，但是总感觉浑身发热，尤其是背部能量很强。发完正念以后，思想里不好的念头就很少，学法干扰也少。后来我开始对朋友讲真相时，会提前几天发正念，清理他的空间场，再同他讲真相，效果就好，能比较顺利地做三退。有一次我在病房遇到一个白血病的小男孩，他的家人都很随和，我觉得小男孩很可怜，想给他们讲真相，但是第一次跟这么多人讲真相，心里没有把握。于是我前几天发正念时就开始清理他们的空间场，当当晚要去讲真相时，发正念脑海里闪过一束紫色的光照到他的病房，当时没有太在意，想不到当晚和他们讲真相时很顺利，临走时为他们起了化名，让他们从内心退出党团队，他们十分开心地同意了，不停地感谢我。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加持我才能做到的，同时也感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去年11月，我一个人去了香港，见到了维多利亚港真相点的同修，很开心。因为在外读书，不认识当地的同修，见到同修觉得分外亲切和高兴。同修见到我，指着旁边的摊位对我说，你要注意安全，他们清关会的人一直在这里拍照，你先不要拍报纸，在这里坐坐。我看到旁边的摊位挂着大幅污蔑大法的横幅，有几个穿青色工作服的人在发污蔑大法的传单，地上还放着音响，不停地播污蔑师父的录音，还有一个中年男子骂骂咧咧的，满嘴污言秽语， 看到这些，我心里很难过，这会让多少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啊。同修大姐说，清官会很邪恶，之前总是来骚扰我们的摊位，指着鼻子对我们破口大骂，把广播悬挂在我们摊位上方，加大音量播污蔑大法的造谣宣传。尤其是那个中年男子曾经因此被关进牢，但是出来还继续做这么邪恶的事。这个真相点讲真相的同修不多，只有两个，还有另一个叔叔在练功展现大法的美好。我心想，这里同修这么少，我得做点什么配合他们。我见到清光会的人一直在偷偷拍照，就坐到一边开始发正念，清理这里的空间场，让众生不要看到和听到这些造谣宣传，让有缘人来到我们的摊位听真相得救度。旁边的音响不停地播放着录音，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想让它坏掉，清理这里的空间场。看到同修大姐在讲真相时，就加持她清理对方的空间场。就这样过了一个下午，我感到有点丧气，因为那个音响还是在不停地播，没有坏，感觉心里有点受挫。现在想想，当时是没有足够的信师信法，虽然音响没有坏，但是人们几乎都不往他们那里去，也不去接他们的传单，而我们的摊位时不时就有人过来看。同修大姐一直在派报纸，遇到愿意了解的人就和他们讲真相。后来我和他说起，我一直坐在那里发正念。原来你在发正念呢，难怪今天下午有这么多人顺利的就做了三退。我听到这里，心里涌起对师尊无比的感激，也为自己心里不够信师信法的念头感到无比羞愧。师尊在借同修的口安慰我，同时也让我感受到大法弟子发正念是多么重要啊。就在我写完这篇文章初稿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，也让我无比感激师尊的精心安排，能够把这件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
在完成初稿的当晚，接到了一个舍友的电话，他是宿舍里唯一一个没有做三退的。我也曾与他讲过真相，但是当时他很不认同大法，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和别人说自己被中共迫害，可能当时讲真相不到位，没有打开他的心结。这一次他很害怕地跟我说，他因为上个月值班半夜抢救病人，后来几天整夜无法入睡，问了一个大师帮他封了身，后来能入睡了，但是这个月总生病。大师说初一在求签问他祖师爷，问的结果把他吓坏了，他说他身上有一个小孩的灵体，他才回忆起在9年前堕过一次胎。当晚他打电话把事情都告诉了我，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和他再次讲真相的机会，我想救他，毕竟和他生活了近7年，缘分不浅。当晚我发正念帮他清理他的空间场，在心里跟那个小生命说，你不要阻碍他做三退，他如果能得救，你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归宿，你所受的苦都会转化为福分，你也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第二天我跟他讲真相，因为他平时比较强势，我说一段他总是想反驳，为了不引起他负面的情绪，我语气尽量平和，一个角度说不通就换一个角度，我感到和他讲清真相很吃力很难。后来我心里求师父加持， 当时心里真的很想救他，希望他平安度过大劫。也许就是这一念让他改变了态度。我说，我不希望你承受不应该由你承受的罪业，受到中共的牵连。我不希望你在人类的大劫难来临的时候被淘汰，我放不下你。当时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出来，他由原来的认为自己也有罪也应该承受恶果，到现在感动地对我说，你是和地藏菩萨一样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吗？如果你希望我退了，那我就退了。我本来就讨厌共产党，你帮我退了吧，就用我的名字。我把护身符给了他，告诉他遇到害怕的事就念上面的那九个字，他就念起来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内心真是无比感谢师尊，弟子就是发自内心的想救他的一念，师尊就加持弟子，让一个众生明真相得救了。当时对师尊的感激之情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。
落入凡间深处，迷失不知归路，辗转千百年，幸遇师尊。
修炼体会。 别人好了，我应该高兴。一个天使来到一个善良的农民家中，对他说：上帝看你善良，可满你三个愿，但有个条件，不论你许下什么愿，你的邻居都会得到和你一样的双倍福报。老农很高兴，说：给我一堆稻谷吧，让我一年不缺粮。第二天一早，果然门前堆了小山一样的稻谷，老农高兴极了，准备修粮仓把这些稻谷装进去。可是突然他看到邻居家门前堆了两大堆小山似的稻谷，平时很寒酸的邻居两口子正兴奋地一趟一趟地往院子里拿，这时老农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又过了几天，天使又来了，老农又许下了第二个愿望，愿上帝赐给我个孩子。果然十个月后，农民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农民又惊又喜，自己有了儿子，这是多么大的喜庆事啊。邻居闻讯后拿着红蛋来道喜，同时也兴奋地告诉他：前天夜里我家那位也生了，还是个双胞胎呢。老农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邻居又穷又没本事，媳妇一脸皱纹，又矮又丑，凭什么生个龙凤胎呢？那天傍晚，天使再一次降临，要老农说出第三个愿望。这时老农跪在地上痛苦地说：天使呀，请你把我的手砍掉一只吧。天使愕然：为什么？老农说：我实在受不了，凭什么我的邻居多于我两倍的福报啊？凭什么呀？我宁愿失去一只手，也要让他双臂尽失，这样我心里也能好受点。
老农见天使许久没说话，猛抬头，见天使已是泪流满面。你何必要残害自己，又伤害别人呢？你知道吗？你曾经修过道，就是你的妒忌心不去，没有修成，今生落在红尘中受苦。而你的邻居曾经是你的师父，他的福德远远比你大呀，上天回报他才是主要的，你为什么想不开呢？而且这事也是安排的，如果你能不妒忌，看到邻居过得好，你应该高兴的话，那你的生命会有更大的福报在等着你呀。老农似有醒悟，可惜明白晚了，机会再也没了。他看着消失的天使，狠狠地拍打自己的头。
别人好了，应该替别人高兴呀，这种境界一定要修出来。这些年中，我经常遇到类似的事，别人好了呢，自己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。虽然没有那个农民那么重，但我知道这个妒忌心是修炼大忌，必须根除。比如我有个亲戚生意做得很大，家资几十亿，本来人家很低调，可有时在一起吃饭时，我就给他上课，钱不过是用德换来的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几十年呀，那不算什么，你要重德呀。好像自己挺明白，妒忌别人，安慰自己，这和狐狸吃不到葡萄，就说葡萄是酸的，是一样的。在同修之间也有这种表现，有人说谁修得好，我就想，好什么？他还有什么什么缺点呢？不看同修好的一面， 专盯同修的负面，没事时都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把事摆上时就看出修得差远了。境界在哪儿可不是嘴上说的，写出上面的故事和自己的差距，意在把妒忌心彻底去掉。
体会修去欢喜心和不能被别人说的心。我发现自己的欢喜心很强，而且不容易察觉，很多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冒出来。前几天给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打了一通电话，对方听了很长时间，结果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我的欢喜心又一次冒了出来。这个不纯净的念头翻出来，我还没察觉，一会儿对方开始不耐烦，最后对我说，我把电话放这里，你自己说一晚上好了。我又继续讲了几分钟才主动挂了电话。现在静下心来想想，为什么他的反应是这样波浪起伏呢？关键是我自己有漏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定论》一篇中告诫我们说，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。我打电话时对方能接听时间长，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多么会讲，而是自己当时有纯净的心态和想救对方的愿望，慈悲的师父在正念加持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而对方明白的那面被触动，他自己也愿意听真相救人，这关系到巨大宇宙天体众生能被救度与否的重要事情，而自己却不能分辨和意志证实自我，表现自己，沾沾自喜的显示心和欢喜心。这种在打电话过程中出现的，一会儿打完了上去和同修交流的念头之前也出现过几次，现在才警醒。我反思自己在户外发资料做征签和讲真相，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过被欢喜心干扰的情况。每当出现好的状况时，欢喜心就冒出来了，而我被欢喜心带动着，还以为是自己想的，结果往往就出现各种干扰。看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也认识到这是一种自我的表现，是旧宇宙唯思属性的败坏表现，不懂得谦卑，总是动人心，贪天之功，狂妄自大，也是党文化的表现，但自己却没有意志。
下面再说说不能被人说的心，愿意听好话。不能被人说的心在我身上表现得很强烈，以至于自己都不想去面对。一次被一位同修当面指责，我虽然态度很好，但过后这件事一直往出翻，心里是愤愤不平，生活中也是，苦点累点都没事，但就是不能说，我当面不能说，背后说了让我觉察到，心里也是不平。师父在悉尼讲法中要求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，读了师父的法我才惊醒，明白是自己错了，没有拿自己当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，在自己的身上没有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好风范，却处处用法衡量别人，看别人的不足，总是以自己为出发点，别人不能惹我，说话上也不能触动到我，强烈的维护自己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争斗心、怨恨心等，和党文化中的毒素，用人心和常人的理去看问题，思想中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讲真相时心态很好，而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马上就变成常人了，就是不清醒，思想深处还是没有认清这些人心，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没有做到真正的忍。师父要求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， 而自己却心胸狭小，遇到事情就向外看，总是计较别人的不好，不会原谅别人，不会包容别人，这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。向内找自己真是很汗颜，觉得自己没有做到实修，浮于表面，修炼到了最后还是这个状态，真是危险。谢谢师父能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从内心深处挖出长期存在的不好人心，更加清醒地面对自己，更加警醒身上存在的不符合法的部分，认识到并修去他们，这样才能真正的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。个人体会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修炼体会，哭泣的孩子。前段时间在班上组织一场期末的模拟考试，开考后大部分孩子都很认真地做题，但是有一个孩子一直都在课桌上摸东西，一会儿嫌笔有问题，一会儿要橡皮擦，一会儿又嫌题目太多，我一次一次地跑过去提醒他快点做题，不然时间会不够用，他依然磨磨蹭蹭地不肯动笔。后来交卷的时间到了，他的试卷基本没怎么答，我把他的试卷收走的时候，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边哭边喊着，老师，我的试卷还没写完，让我写完，让我写完。其他孩子们看不下去了，说，考试的时候不写，现在哭有什么用呢？看到这一幕，我愣住了。在考试的时间中玩，这不是很像最近我自己的修炼状态吗？看书学法不入心，沉迷于常人间的琐碎，不能保证四个时间点发正念，好久没有讲真相，三件事相当于没有做，不就像那个试卷基本没写的孩子吗？如果依然如此，那么结果也会像那个哭泣的孩子一样吧，即使后悔，即使哭泣，也没有时间去弥补了。我真的得抓紧时间，做好该做的事情了。学法背法，
学法背法的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80首诗《神醒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神醒，众生快快醒，中原设陷阱，都是为法来，何故理不清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81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天门已开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天门已开，佛恩浩荡度众生，再造乾坤大法来，宏愿穷体天地故，正威正弘正三才，世人能醒正念出，万古天门从此开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天门已开，佛恩浩荡度众生，再造乾坤大法来，宏愿穷体天地故，正威正弘正三才，世人能醒正念出，万古天门从此开。 最后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。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地念清楚。天门已开，佛恩浩荡度众生，再造乾坤大法来。宏愿穷体天地固，正威正弘正三才，世人能醒正念出，万古天门从此开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